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11号，公元2015年11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本台短播节目的另一播出时段及频率为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短25；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短25。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本月13号晚间，法国巴黎市的7个不同地点遭受连环恐怖袭击。据悉目前已经造成13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而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稍后宣称发动了此次攻击。本月14号，于印度旁遮普邦进行参访的达赖喇嘛尊者在被媒体问及这一情况后作出评论。尊者指出，20世纪中尽管人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当时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以至于如今21世纪发生的许多暴力问题都是源自那个时代。没有人希望遇到这类困难，大家都希望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应该做的就是通过系统性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来实现和平。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21世纪就一定会成为和平与对话的世纪。据印度时报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在受访时谴责了这一暴力袭击，指出暴力是短视且失控的人所做出的行为。尊者指自己已经80岁，仍然相信这种问题无法透过祈祷或政府部门来解决，人们必须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然后影响周遭的人，最终将这种理念传递给整个社会。
由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南希·佩罗西带领的国会代表团在结束对中国与西藏的访问返回美国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在中国与西藏参访后的感想。南希·佩罗西向媒体介绍这次访华行程的由来时指出，早些时候习近平访问美国时自己有机会与他见面，赞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伊朗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向中国的人权、香港的民主自治、西藏的自治等表达了关切。习近平当时说，你可以自己来看，所以佩罗西将此视为邀请，最终访问了中国与西藏。一同访华的美国众议院议员吉姆·麦考文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国会代表团成员在西藏与北京都提及了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以及人权和尊重其他文化宗教的重要性。吉姆·麦考文指出，这次行程只是开始，美国希望中共允许美方在拉萨设立领事馆，允许更多的美国国会成员、记者、其他国家的国会成员以及普通人士，包括在美国的藏人，都能够自由进入西藏。美国也希望中共重新考虑透过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来解决拖延已久的西藏问题。他强调，针对藏人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达赖喇嘛尊者是解决途径， 而不是阻碍。有记者提到，西藏日报等官媒报道佩洛西如何称赞智藏政策的情况，对此佩洛西只是要求提问者能够考虑一下这些新闻的来源。众议员卢文索向记者们透露，只有七人的代表团在拉萨竟然被安排了约30名安全人员，他们不得已向中方强调，来西藏的目的是观察了解与民众交谈的，代表团需要空间。众议员沃兹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前说道，很明显，当你被要求不去某些地方时，证明那些地方才是问题的所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共是否有履行禁止酷刑公约而进行的审议结束后，与会的多个援藏团体均发表声明，对中共代表在接受质询时公然提供虚假信息而表示震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声明中指出，在被要求说明藏人与维吾尔人政治犯的情况，特别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突然身亡一案时，中共一名代表竟然宣称中国没有政治犯，而当时离这名中共代表不到几米的距离内就坐着曾经遭受酷刑折磨的前藏人政治犯果洛静美。中共代表指丹增德勒仁波切一直获得医疗方面的关照，而且他身亡后遗体也是按照当地习俗而火化，骨灰是在家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处理的。但实际上仁波切的遗体是被强行火化，根本没有尊重藏人的丧葬传统，而且仁波切家人要求调查死因后也遭到软禁。自由西藏等团体一致强烈呼吁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门德斯能够前去西藏调查真相。与会的前藏人政治犯古洛静美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中共代表在日内瓦就禁止酷刑委员会提出的质询进行了回答，回答的内容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比如在被要求解释何为老虎凳时，中共竟然说那不是刑具，而是用来保护犯人安全的。国洛静美说，自称大国的中共在联合国如此公然的说谎令人吃惊，他们把整个世界都当成瞎子傻瓜。金融时报驻华记者露西霍恩比与彭博商业周刊中国分社社长罗谷等外媒记者近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透露了一支外媒记者团获准进入西藏的消息。彭博商业周刊记者罗谷从本月16号开始先后在推特上发出多张照片，内容包括在西藏的参访地点随处可见的中共官方宣传海报，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与西藏各族人民心连心、中共五代领袖像等等。在一张照片中，多名穿便衣戴墨镜的男子站立在布达拉宫的一面墙边，其中有一人还穿着橘黄色消防服。罗谷写道，以为这些人只是在晒太阳吗？点名这些人士的身份是监控媒体参访团。据罗谷的推文显示，这些外媒记者先后被安排参访了拉萨市区、色拉寺以及当地的孤儿院与职业技术学校等，并受到了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的接待。罗谷还上传在大昭寺前拍到的几辆大型特警巴士、各种警务站、检查站以及随处可见的五星红旗、监控摄像头，还有正在修建的高楼大厦。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西藏金溪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等宣传书籍，标示的文字却是色拉寺古文献档案室。金融时报记者露西霍恩比也在推特上传布达拉宫及色拉寺的照片，并写道，色拉寺朝拜者、记者与戴墨镜的人，点出有中共工作人员随行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还感叹说，色拉寺很美丽，但是从未见过如此空寂的西藏寺院。华盛顿时报也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西藏东部达泽发来的文章。该报记者前往西藏达泽，目睹到了中共当局拨巨款翻修十四世达赖喇嘛故居的情况，分析了达赖喇嘛近年提出的不转世可能性与中共对此的恐惧，指出北京当局霸道要求他们嘴中的披着袈裟的豺狼必须转世，是妄图在尊者圆寂后控制整个达赖喇嘛传承。记者还在当地注意到，当局的限制使得藏人们很难坦诚地就这些问题发表观点。洪崖村村民们拒绝同外媒记者交谈，都只是带着歉意地说，我不能。有名中年牧民被问到达赖喇嘛的问题时，低头面向地板，然后转向不远处的尊者故居，说道，我不清楚。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歌手根嘎演唱的歌曲《藏羚羊》。这首歌曲为缅怀西藏环保英雄可可西里的保护神索南达切而作。
当罪恶的叫声响起，你倒在了血泊里，在六月飞雪在荒凉的草原上，你告别了苍茫天地，你用热血换来了草原的美丽，你用生命拥抱了美丽的藏羚羊。苍茫天地，你用热血换来了草原的美丽，你用生命拥抱了美丽的藏羚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
理他们带神奇的呼唤，呼唤你的名字，他们带神奇的呼唤，呼唤你的名字，他们带神奇的呼唤，呼唤你的名字。